第21篇，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，生命的视力与生命的牧养。一，我们先前已经提过，约翰福音中的九个视力分成两组，前六个视力表明主做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应付积极的事，后三个视力表明主做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对付消极的事，前六个视力启示主做生命是为使人得着重生、满足、医治、点活、喂养并解渴。这六个神迹合成一组，因为都是关于他生命积极的方面。后三个势力所对付的乃是罪、瞎眼和死亡等消极的事，罪导致瞎眼，结果归于死亡。所以这三者罪、瞎眼和死亡组合在一起，显示主做我们的生命如何对付消极的事。在前六个事例中，主将我们带到积极的事；在后三个事例中，主就我们脱离消极的事，就是罪、瞎眼和死亡。按照20章30至31节，作者指出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从那许多神迹中，作者仅仅挑选了9件做表号，因此这9个神迹必定很有意义，他们所陈述的顺序也必大有讲究。举例说，第一个是例是关于重生，末一个事例是从死人中复活，因此第一个事例讲到重生乃是生命的开始，末一个讲到复活是在生命结束之后。而且在后一组事例中，罪被放在消极事物之首，因为罪是瞎眼和死亡的出处，瞎眼是来自罪，而死是罪的最终结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对付瞎眼的问题。有些读经的人不清楚约翰10章是9章的延续，但你若仔细读会看出10章就是9章的延续，因此这2章形成了圣言的一个段落。约翰10章21节帮助我们领会10章是9章的延续，因为那里提出一个问题，鬼岂能开瞎子的眼睛。不过这2章是论到不同的点，在这2章里启示了主所示的2个主要方面，主叫瞎子看见，和主在宗教之外牧养他的信徒，一给瞎眼的人生命的视力。这视力继续证明律法的宗教对瞎眼的人毫无帮助，但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能以生命的方式使瞎眼的人看见。行这神迹是在安息日，主好像故意又在安息日行神迹，以暴露宗教仪式的虚空。瞎眼和前章的罪一样，也是死的问题，死人必定是瞎眼的，这时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，所以他们需要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照亮他们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转入光中，从撒旦权下转向神，照2章所立定的原则，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，医生来瞎眼。让我们读9章1至3节，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是谁犯了罪，叫这人生来就瞎眼？是这人还是他父母？耶稣回答说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。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门徒所提的问题是按照他们的宗教知识，他们以为瞎眼必定是由于这人或他父母的罪。这问题与4章20至25节以及8章3至5节一样，都是对错的问题，属于知识术，结果是死。但主在9章3节的答复却把他们引向他自己这生命树，结果是生命。我们已经看见主在约翰福音里从不以是非对错答复这样的问题，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，不是一卷善恶知识的书，故此主说那人瞎眼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为什么主从不用对错作答？因为对错的答案是从善恶知识树来的，善恶就和对错一样， 对错同属善恶知识数，但在这卷福音书中，主领导我们是做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因此主在这卷福音书中从不以对错答复人，他总是将他们指向神。主答复时不是指向对错，乃是指向神这生命树。主在九章三节的回答，将他的门徒直接带到神前，就是将他们带到生命树前。这时门徒仍然非常宗教，只守着他们的宗教观念，这种观念属于善恶知识树，主却一再要将他们从知识树转向生命树。三年半之久，这些门徒在这世上受主训练，甚至过了这段时间之后，门徒之一的彼得还未完全脱离宗教观念，因为在航传十章九至十六节，我们看见彼得还是很宗教，还是受善恶知识的影响。或许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知识树，但甚至现在我们可能大体还在其影响之下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了视力，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我们瞎眼是由于我们的罪性。九章的那人生来就是瞎的，这表征人出生的时候瞎眼就在本性中了。我们罪人本性就是瞎的，因为我们生来就如此。你曾经领悟每一个罪人生来都是瞎的吗？所以我们若承认我们有罪，也必须承认我们是瞎眼的。二，接受亮光。一，借着生命的光，主耶稣看见了这瞎子，就说，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，主是生命的光。瞎眼是由于缺少生命的光，每个死人都是瞎子，无疑的，死人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所以瞎眼指明缺少生命。你若有生命，你就有视力，因为光开启你的眼睛。因此首先主就指出瞎子需要生命的光。二，借着与人性调和的生命之化的涂抹。六节是非常有趣的，他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。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不懂这节的意义，我嘲笑主所做的，他所做的非常奇特，没有人喜欢接触别人的唾沫，但主耶稣竟用他的唾沫和泥，然后他将这泥抹在那人的眼睛上。约翰福音是一卷图画的书，这件事是一幅图画，我们不该仅仅按字面领会，我们必须祷告，仰望主让我们得着真正的意义。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曾花了多少时间研究这点，我参考了好些书，想要找到解释，可是总找不到。将近25年前，有一天我看见神圣生命与人性调和的事。调和一词文采用还不到25年。你若去基督教书店，你找不到一本讲调和的书，那些书最多讲到与基督联合或与基督是一，却没有一本书讨论到调和的问题。1958年我初次来到美国，我释放了一篇关于神圣生命与人性调和的信息，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传道人听了，立刻纠正我的英文，说我调和一词用得不当，应该用相调和这词。我回答说，这字是不是正确的英文我不确定，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本国话，但我确实知道神圣生命与人性之间有这样的事实。后来我从利未记得到证实，调和这词是正确的。调和这词用于利未记二章五节，你的供物若是轭上做的素祭，就要用调油无酵的细面。这是预表细面，预表主耶稣的人性，油预表圣灵，就是主耶稣的神性。所以在主耶稣的人位里有神性和人性的调和。因此当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时，我开始放胆讲论神圣生命与我们人性的调和。 有人提醒我不要在这一面讲得太多，乃要留在联合与合一的界限内。我说，弟兄们，我不在意人的观念，我只在意纯净的圣言。利未记二章五节的话如何？那里明说到钓鱼的细面，你不要找我，你该找摩西，因为他是头一位用这词的人。从1963年起，主给我们负担出版《水流报》这刊物。在这刊物中，我们一再说到调和，如今很多人都采纳这思想了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回到约翰九章，并且将神性与人性调和这观念应用在其中。九章六节的泥和罗马九章二十一节的泥一样，象征人性。人是泥，我们都是泥。唾沫是什么？这里的唾沫乃是从主口里所出的，象征他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按表号说，唾沫就是主口里所出的话，就是灵和生命。那从基督口里所出来的话就是灵。因此，用唾沫和泥，表征将人性与主活的话相调。莫可证明这点，因为主的灵是诗高的灵，唾沫表征主的话，就是主自己的元素或素质的流出。你与唾沫调和，这表征主借着他的话，将他的素质与我们调和。我们本性是泥，而主在他话中的素质是唾沫。以往，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是死的。当我们听见了主的话，他的话就进入我们这些泥做的人里面。当我们听见并接受了福音，那实在就是主的唾沫进入我们这些泥做的人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接受了从主口里所出的东西，就与这东西调和了。神性与人性调和乃是全世界最有效的膏油，没有别的膏油能胜过它。主用调着唾沫的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这表征生命之灵的涂抹。生命之灵的涂抹是随着主在他的话里与泥的调和。你借着主的话接受主之后，立刻就有生命之灵的涂抹。主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使他得以看见。这表征借着主的话，就是他的灵与我们的人性调和而涂抹我们。我们被撒旦弄瞎的眼睛就能看见了。三，借着顺从生命的话，并洗去老旧的人性。瞎子的眼睛被抹上泥之后，他比先前更瞎了。现在有一层厚泥遮蔽他的眼睛。主告诉他说，你往细罗亚池子里去洗，那人去一洗，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。这里的洗乃是把泥洗掉，象征洗去老旧的人性，就如我们受浸时所经历的。那瞎子去洗，表示他顺从主赐生命的话，所以他看见了。倘若他抹上泥之后，不愿去把泥洗掉，这会叫他比以前更瞎。我们顺从主膏油的涂抹，就使我们得洗净，能看见。希罗亚这词，意思是奉差遣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受生命之灵的涂抹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一直在受差遣的地位上，膏油涂抹将我们放在受差遣的地位上，所以我们必须顺从。主自己一直站在受父差遣的地位上，并且一直是顺从的。现在主同样将我们放在受他差遣的地位上。当我们在主的话里接受了他，并得到了他膏油的涂抹，他就将我们放在受差遣的地位上。我们现在必须顺从他的差遣。当你在主的话里接受了他，你第一步该做什么？以顺从他。你一旦信入了主，并在他的话里接受了他，主就会叫你到水池那里去。第一步是主会差你到水池那里去，他要你去洗，一洗去受浸。从那时起，你必须每天并且整天应用这个洗。一天过一天，你必须晓得你整天都在接受这个洗。甚至今天，我已经接受了好几次的洗。生命的灵在你里面涂抹以后， 主的命令去洗总是随之而来。本章描述了一个瞎子，主耶稣和泥，瞎子的眼睛抹了泥，以及主教。这瞎子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，那瞎子去一洗，泥就洗去了。泥是什么？泥象征人天然的生命或人的己。泥去受浸时，旧人、旧泥就被洗去。洗过之后，泥就埋在水里了。泥受浸之后，你的旧人就埋在水里了。然而，你知不知道你必须每天应用受浸的洗？在你基督徒每天的生活中，你必须应用受浸的洗，将你的己和旧人的性情置于死水中。你必须记住，里面的膏油涂抹总是要求你将受浸的洗应用在你自己身上。你若不这样做，你就永远不能在接受膏油涂抹上做顺从的人。你里面的膏油涂抹一直要求你到希罗亚去将自己置于死地。你必须将自己像泥一样埋在死水中。也许今天早上你接受了一次膏油涂抹，但你若忽略了将受浸的洗应用在自己身上，你就不能顺从那膏油涂抹。在膏油涂抹之后，立刻有命令叫你将自己埋在死水里。膏油涂抹要求你除掉旧泥，你这样做就会得着视力和亮光。根据经验，我们只要顺从膏油涂抹的要求，将自己置于死水中，就得着相当的亮光和视力。每件事对我们都是明朗的，因为如今我们既有视力，又有亮光。阳光的确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，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我们有了视力，并且现今在光中。那瞎子若不肯顺从主的吩咐，不去洗他的眼睛，他将如何？他的眼睛抹上了泥，他若不顺从主的命令，就会变得更瞎。到此为止，主所做的会叫他有了遮蔽，而不是除去遮蔽。照样，我们若不顺从生命之灵的涂抹，那涂抹就不会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反倒会成为遮蔽我们眼睛的帕子。然而，我们若顺从了生命之灵的涂抹，将自己置于死地，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就会有视力，并且在光中。不然，我们的不顺从就会使生命之灵的涂抹成了遮蔽我们眼睛的帕子，这样我们就会更瞎，被带到更深的黑暗中。我初次得着这解释时，我笑了起来。我说，哎，将唾沫和泥就够奇怪了，现在我又得着这样奇怪的解释，起初我无法相信。然而，当我祷告，并且对照我的经历，我就相信了。你若这样做，就会看见这是正确的解释。多少时候，因着圣灵与你的人性调和，你就得着了视力。你的眼睛虽一时受遮蔽，暂时比从前更瞎了，但至终，你顺从赐生命的话之后，你老旧的性情就被洗去了。于是你有了晴朗的天空。请你查对一下你的经历。这就是你每次得到光照的过程。只阅读或研究圣经是不够的。没有神圣的生命与你的人性调和，你永远看不见话的亮光。你可以读，但你看不见。也许圣经上某一句话你读了很多遍，但你就是看不见其中的光。有一天，你开始看见了，你的眼睛立刻被遮蔽，你会暂时变得更瞎。然而，你若顺从活的话，说，阿们，主耶稣，你立刻就有感觉。你眼睛上的东西掉下来了，你得到了光，你老旧的人性脱落了，你就能一眼望到诸天之上。这就是得着光的路。为使我们的眼睛得着视力，我们必须采取三个步骤。第一，你必须接受唾沫，并与唾沫调和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旧人就是你，必须接受主的话做唾沫，并且在主的话里与主调和。第二，你在主的话里接受主之后，会有膏油的涂抹。最后第三， 在膏油涂抹之后就有要求，就是致死老旧的己。老旧的泥必须放在死水中。借着这三个步骤，你的眼睛就会被开启，你会得着视力，并且一直在光中。弟兄姊妹，甚至今天，你若要得着视力，并且在光中，你就必须先在主的话中接受它。即使你已得了重生，你仍必须在主的话中接受它，并且更多与它调和。你仍旧是泥，你需要那表征主自己的素质，从主口里出来的唾沫。每一次你在主的话里接受主，膏油的涂抹就随之而来，然后那膏油涂抹就会命令你这个出于泥的人将自己放入死水里，并且站在受差遣的地位上。一个受差遣的人从不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乃是实行另一位的意愿。你是受差遣的人，就必须以受差遣者的身份工作行事，受差遣者的所作所为，没有一件是依照自己意思的，乃是事事遵从那差遣他的。不要以为这个医治瞎子的故事很简单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事既简单又滑稽。当日我若在场，或许不会让主这样做，我会说，这是不健康，不卫生的。多么可怕，多么肮脏，泥和唾沫都是肮脏的。你不过是将肮脏的东西抹在他的眼睛上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会这样做。这故事似乎很滑稽，但借着主灵的帮助，我们能明白其中包含的美妙原则。我们会看见，我们必须先在主的话里接受主，并且在他的话里与他调和，然后我们里面会有生命之灵的涂抹，这会把我们都置于受差遣者的地位上。我们就会愿意将自己摆在一边，并将我们里面的泥除去。我们会甘愿被埋在死水中，好将自己置于死地。最后，我们的视力便会恢复，我们也就享受了亮光。我们必须每天凭着原则生活，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。三维宗教所逼迫，得着视力是美好的事。然而，要准备好忍受瞎眼宗教的逼迫。得着视力的瞎子被赶出去约934，以及他从犹太会堂被革除，被摒弃，这乃是把他从羊圈中放出来。如主在10:3-4所说的，他虽然被犹太教革除，却被主耶稣接纳了，赐信入神的儿子。那瞎子信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因着一种含糊的相信而得着视力。他相信了，但不清楚，他很单纯天真，他相信了，却不真知道耶稣是谁。他很天真的信入了，虽然他不十分清楚耶稣是谁，他却相信耶稣是个特殊的人，并且为此和法利赛人争论，至终法利赛人将他赶出去了。后来主耶稣遇见他，就说，你信入神的儿子吗？约9:35，那瞎子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入他？他相信了，但他不认识主耶稣。于是主对他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瞎子就宣告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约9:38，他相信这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因此那瞎子不但得着了视力，他自己也被主耶稣接纳了。这意思就是，主是牧人，进了羊圈，看到了一只瞎眼的小羊，就开了他的眼睛，然后带他从羊圈中出来，就一面说，这羊被赶出去了，就另一面说，是主将他带出来。法利赛人将他赶出来，但主耶稣将他带出来。主不是带他从地狱中出来，乃是带他从羊圈中出来。我们在下一篇信息中会看见更多。羊圈是犹太教，就是守律法的宗教。那个瞎子就像5章下那些瞎眼和瘸腿的人一样，是在守律法的廊子里。然后主耶稣来了，他不只是生命， 而且是牧人，将他带出了羊圈。主是主宰一切的。我们很多人从前都在宗教的羊圈中，或许你正是其中一个瘸腿的人。我们都在那廊子下，我们为主耶稣的主宰权柄感谢他。主来做生命，医治我们的瞎眼，也来做牧人，带领我们出羊圈。五为生命所审判，在约翰九章三十九至四十一节，耶稣说：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看不见的可以看见，看得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有的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现在你们说我们看得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存在。主告诉法利赛人，他为审判而来，但他对尼哥底母说，他来不是要审判世人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在尼哥底母里面看见一颗追求的心，所以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得救。可是在法利赛人身上所见到的是骄傲，因此他来要审判他们。主来要审判你，还是拯救你，全凭你的态度而定。若是你的态度和尼哥底母一样，他就会来拯救你。你若有法利赛人的态度，他就会来审判你。主究竟要成为审判者或成为拯救主，要凭你的态度而定。人若傲慢地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这就表明他不需要主。那时主就会严肃地表白他自己，结果主会让这样的人留在瞎眼的情形中。我们必须非常谨慎，不可骄傲地说我们能看见。我们若声称我们能看见，主就会任凭我们瞎眼。主说他要叫那些瞎眼的人看见，而使那些自称能看见的人瞎眼。这是主严肃的表白，因此我们必须谦卑，不可骄傲。骄傲的意思就是瞎眼和黑暗。